开始吧，我们先也先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早晨你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觉得每一次这样的聚集是一个恩典。主，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主，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主，让我们来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主，让我们来晓得来明白你的话语，并且主给我们一个心，说你在我们的里面掌王权，居首位。说当我们得听你话语的时候，是在让基督你作王的那个实际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谢谢我们的主，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一段读经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21章。21章讲了几件事情，其实21章应该跟22章其实要连下去的。我想这些的事情里面的属灵的含义不能算很复杂。我想21章讲了几件事。第一节到11节讲了那时候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那12节到13节一直延下去呢，到17节呢讲了洁净圣殿。然后呢是咒诅无花果树，然后呢是讲到他的权柄受质询，最后继续在圣殿中教训人。那么其中用了几个的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用了一个园户的比喻，最后特别是讲到石头。那我们想这从21章开始呢是进入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最后的一个星期。大概是从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他开始从加利利动身了，动身了他就往耶路撒冷去。21章的时候呢，是讲接近耶路撒冷，一直到进去。那么我想，这里面21章大概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引起了一些众人的一些的反应。那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12章中，他讲了。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讲他不正经，他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但这一次好像我们觉得有点不一样。这一次我想耶稣他也知道最后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激动起那些的众人，最后会好像有一些的喧嚷。那我想21章有一个主题，那也是马太福音的主题。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如果用马太福音讲到国度，讲到主耶稣是王，他是狮子，是王。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显明王的这个事实。那我想在21章中有好多处都显明了王的权柄，做王的一个特征就是权柄，主耶稣将的权柄显出来。像有些弟兄说，虽然主耶稣是卑微的，但是在卑微的当中，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在荣耀中来。那么第一次来，他虽然是卑微，但是他还是满了权柄。那么，我想就像小时候啊，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是武打片，讲一个有武艺那个高手啊。那么这个高手呢，就是当初呢，他是代表正面的势力，那么有一个反面的，有那个邪恶的势力。但是在当初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不能将他的那个武功完全能够显出来，能够来克胜了仇敌。但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在一个其中呢，有一个较量的当中，他离开之前呢，我记得他好像脚就踩了一下地，哇，这个地就裂开了。这个当中的那也就是别人一看，原来他是非常的是有深厚的有那样一个功夫的。那我想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中，我想主耶稣也显明了一点，是的，第一次他来，他不能像他第二次来那样的荣耀，因为第一次来他进耶路撒冷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救赎， 最后他要被在耶路撒在城外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显明了，向仇敌显明了，你们不要那么高兴，今天我还是一个王，我还是有权柄显出来。不光如此，到最后的时候，特别是到即使21章最后也是显明主耶稣有一天他这个荣耀的王的事实要显明出来，这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我想再一次来发表了神的一个安排。神最早选择的是以色列人，但是如何因为以色列人的跟不上，最后是神只能将以色列人暂时搁到旁边，我想在21章这也是一个主题。但是同样在最后的时候，神也显明有一天神要将暂时放在旁边的以色列人要将他们重新召去。那么这是第21章的两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主题。那么21章一开始的时候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奇法，在橄榄山那里。那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读这一句的话是有没有什么感觉。那当我这次在特别在读到呢，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当我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里面非常的有感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在虽然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是以色列的一个京城，那耶路撒冷最后指向的是什么？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所以在神的心中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但在地上的时候神有那么一块地方，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所以当初的时候仇敌也知道，当初撒旦也知道，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撒旦是有重兵放在那边。如果我们看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当初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去攻打耶路撒冷，容易不容易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是神让犹大人，第一章的时候是犹大人去攻打了耶路撒冷，他们也没攻下来，他们攻下来了，然后他们也用刀杀了那里的人，也用火烧了这样一个城。但是有没有因为这样他们就将耶路撒冷占据了？没有。到了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15章63节，那时候讲到什么？犹大人不能将他们赶出去，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叫耶布斯人，那是仇敌的那些的人，他们仍然住在那边。那不光如此，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1章21节，当时便雅悯人，当时他们跟犹大是联合的一起的，他们去打也没有办法赶出来就是他们说是没有办法赶出耶路撒冷的西耶布斯人最后是什么？最后他们耶布斯人仍然住在那边。所以这个当中耶路撒冷一直是一个征战的一个焦点。所以等到大卫做了王的时候，等到他当初真的做了王的时候，他里面感觉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赶快去打耶路撒冷，要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但是呢，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能够守住神要他们所守住的，最后以色列人被掳了。那我想今天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我们里面确实有个感受。那么就像当初有一些的人，我们如果读到诗篇的时候，那时候那些人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对耶路撒冷是非常的有感觉的。说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读诗篇看到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我情愿忘记我右手的技巧，如果不纪念你啊，最后我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情愿我的技巧都没有了，我情愿我歌都唱不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有感觉的。我们特别知道有个但以理，那个时候他每天怎么样？他每天祷告都是窗开着，都是向着耶路撒冷，一天祷告3次，他数场不是某一次的，他是一直都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对耶路撒冷是有感情的。好了，那么说了这些历史，最后实际上归结到哪里？主耶稣对耶路撒冷，对这一个城，他是非常的有感情的。他也知道在神的心中这是一块非常重要的一块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看到主耶稣什么，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读到17节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得到伯大尼去。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天天在伯大尼？没有，他晚上到伯大尼，白天什么还是要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啊，这里啊，那个深情的呼唤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啊，像母鸡来聚集小鸡在翅膀以下，但是以色列人不愿意。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看以主耶稣的心情，如果我们读到 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三节是最好的一个说明，是什么样呢？当初是主耶稣什么？主耶稣他就在橄榄山上，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他做什么？他是对着那个圣殿而坐，对着耶路撒冷而坐。那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知道，主耶稣要离开了，他知道耶路撒冷有一天也要被毁掉，但是他里面心中是带着一个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一种情感一种恋恋一种眷恋不舍的情感向着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晚上得到安息，白天耶路撒冷没有办法让他得安息，但是他每个早晨什么？他早晨还是回到耶路撒冷。好，这是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人。那么他到了伯奇法，在橄榄山那里。到了伯奇法，伯奇法其实如果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在橄榄山附近呢是有伯奇法，还有一个伯大尼。那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有意思。那伯奇法是什么意思？伯奇法的意思就是青的无花果树的家。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橄榄那个无花果树是那个果子是没有成熟的，是青的。那么按照主耶稣他里面的心情，他里面的觉得，按照神的觉得，这个无花果树我们知道是代表以色列人，在圣经中好几个树是代表以色列人，其中是葡萄园无花果树，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以色列人。也就这个时候，神应该照理花在以色列人身上花了那么多的代价，神应该可以得到享用了，但是让神看到的实际的情景是青的无花果树还没有成熟，不能够享用。所以这个是当中的整个，我想21章也是带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带出的这样一个的气氛。那么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那我再回到但以理，但以理对以色列人他是非常有感觉的。但以理人，我想但以理的但以理当初他祷告的时候心中一直向着以色列，所以当时候以色列是被掳的。那么有一天但以理知道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被掳70年快到了，以色列可以回来了。他说但以理是心情是，我想他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后来我们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仔细读的话，读到后来怎么样，但以理里面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是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他们回来了，但回来之后那个光景也并不怎么样啊。所以当他祷告70年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一个更大的意象，看到原来什么，以色列不是光被掳回来就解决问题了。神让他以但以理看到一个叫70乘7，把未来的很多事情告诉他。那也就是到了，如果到了马太福音，如果到了四福音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掳，他们虽然回来了，其实根本没有解决问题。有一天主耶稣还是要被那受膏者他要被除掉，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以色列的希望在哪里？在21章第1节，他还只不过是个伯奇法。但是有一天神像但以理看到70乘7，有一天到了末后的时候，特别讲到末后的事情，以色列要重新回来。那我想这是一个气氛一个氛围，也可以说是个背景，那也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前途。好了，那么这些在驴驹的事情上，在骑驴的事情上，主要要表明主耶稣他是一个王。所以说第二节他说是必看见一匹驴驹，然后呢第三节说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那他靠主耶稣的权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如果今天告诉你，今天你即使你知道了那个村里有什么，今天你打发我，你说你跑到那边去，跑到那边一定看到一头驴，一定看到驴驹，你叫他过来，他一定过来。我想根本就没人睬你，对吧？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他这么一说驴驹会过来，别人就放了他。主耶稣他有完全的权柄，他是卑微的，但在卑微之中他显出他是王，他是王的权柄。那么另外一个目的，他是为了要应验，第一表明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应验的。所以这次主耶稣跟他说了，那些门徒一看，门徒一直被培训 来服权柄，主耶稣跟他那么说，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去做了。主耶稣说的话有没有错？没有错。主耶稣说看见，他们一定看见。主耶稣说他们释放，一定释放。那么这是第一个应验。但是更重要的应验是第四节，是要应验先知的话。那么话说回来， 我们也不太懂了，我也不太懂得驴啊、骡子啊这些东西。但是别人说呢，像驴这些，特别一个驴驹，一头小驴驹，你今天啊，我们想想，驴驹好像啊，不像一头狮子，没有办法控制。那驴驹好像比较好说话。但说如果一头驴驹，它这里如果在其他福音中你会看到没有被骑过的，如果没有被骑过的驴驹，如果你去骑它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不会听话的。他会，你是个僧人，骑到他上面去，他会捣蛋了，会把你摔下来的。所以说，他说有一个人啊，他说就是因为看了马太福音这一个，他信主了。为什么？他说还真有这样的事啊。他说那个主耶稣肯定是不得了，一头驴驹从来没人骑过，今天主耶稣一骑上去，他就那么乖乖的听主耶稣的话，这是主耶稣，这个主耶稣一定是不得了。所以这当中表明什么？表明主耶稣有这样一个权柄。那么主耶稣，我们知道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是骑着马。他特别是讲到启示录19章第11节，讲到主耶稣他骑着马，那个时候骑着马代表什么？代表征战，骑着马是代表征战。但是这一次他来，主耶稣是什么？相对于马，我们知道驴驹是比较温驯的，所以说驴驹在这里他说是温柔的，是温柔的。那么这句话他说应验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在哪里？先知的话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他那个时候讲到这批驴驹的时候，讲到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是谦谦和和的。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来，他告诉我们他跟世界上，他特别第一次来跟世界上其他的王不一样。其他的王到世界上来都是耀武扬威，但是主耶稣他要表明什么？要表明他是和平的君。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到第9章，主耶稣他来是带的是和平的君。第二次他来他要征战，他要审判，但主耶稣我想不光是第一次来，即使主耶稣来他征战好之后，在永远的当中主耶稣还是一位和平的君。我想他骑着驴驹这个温柔，主耶稣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被宰杀，但是坐在宝座上的是谁？我们说主耶稣他是犹大的狮子，但是圣经有没有讲犹大的狮子坐在宝座上？没有，主耶稣讲什么？羔羊坐在宝座上。所以不光是，我想这里的温柔不光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没有办法的温柔，是对永远来说主耶稣他是羔羊。宇宙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悖逆，但用羔羊做宝座，就在宇宙中，在永远当中有这样一个记号，主耶稣是一个和平的君，主耶稣是一个什么？他是羔羊，他是顺服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那么这些人，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当初在路上的时候，哇，他们都对主耶稣好得不得了，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把树枝也铺在地上。那么这些人他们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我们说这些当然是我个人是觉得还是犹太人还是不少吧。那么这一批人是不是后来说过了不久就说钉他十字架除掉他，是不是那一批人呢？我们不是完全知道，但是这当中非常有可能重叠。那么你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对主耶稣看到主耶稣谦谦和和的来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去来拥戴他？那么为什么从总的来说后来以色列人会拒绝他？那我想这个是读圣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只读撒迦利亚第9章第9节，你会看到主耶稣谦谦和和的骑着驴来，那么大家就知道了。我想以色列人对旧约如果有点知道的，如果他们对旧约有点熟悉的，一看哇，撒迦利亚书讲到这是什么？撒迦利亚这里就讲到什么？你的王，以色列人讲到哇，王要来了，他谦谦和和的。但是我想他们不会想到主耶稣是永远之中他是那个是被杀的羔羊，他们不会想象到这个。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撒迦利亚书第9节读好之后再读第10节的话，你就看第10节就很厉害了。第10节说什么？说主耶稣来了要什么？要除灭那个以法莲的战车。最后主耶稣什么？要做那个要除灭要耶那个受膏者来要那个耶路撒冷的战马啊，最后呢是要最后叫那个战功呢都要除灭啊，最后呢主耶稣要向列国啊，他要讲和平，他的权柄呢要一直要到地极。所以我们看第9节和第10节是很不同的。第9节我想确实是应验在这个时候。第10节讲什么？什么叫主耶稣要对列国讲和平？那就是主耶稣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用他的权柄，最后是什么？最后要建立国度了，最后列国都怎么都得到他面前来，都得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和平。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 如果看第四章的话，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时候就代表国度建立起来，国度建立起来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的和平，那个时候都没有征战。所以我想如果犹太人从这个角度来读圣经，一看你谦谦和和的来了，接下去你应该怎么样？你的权柄就显出来，不光你今天能够骑在驴的上面，你接下来应该什么？应该帮我们去打仗，最后应该是将列国的这个武器全都灭掉，最后建立一个这样一个国。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那么也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以赛亚书，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他是这么讲的，他是讲，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当然最后还是讲到和平的君。那么我想以色列人他们确实读，今天以色列人也为什么不接受主耶稣基督？当然是他们心里刚硬了，当然他们读圣经他们没有读懂神的意思。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谁啊？我们知道最后他们知道了，这个婴孩原来就是在伯利恒生下的婴孩。然后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接下来我们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对不对？这个儿子生下来接受他要来政权要担在他身上的，他要来做王的。哎，但是怎么主耶稣弄了半天没有要做王？主耶稣怎么弄半天没有像人想象的要做王？所以对那些人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以色列人总体来说，不管这一部分人跟后面部分人是不是一样，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这个安排。所以他们读两节经文，其实这两节经文当中啊差得很远。我想我们过去交通过，就像两座山，你远远看去两座山叠在一起，这座山你跨过了，这座山就是另外一座山，其实当中什么还差非常远的距离。这也就是说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懂，他们的心也没有被打开。好，那么当然主耶稣来，他第一次来，那么主耶稣他有没有办法来强迫人来接受他呢？主耶稣可以有强迫的办法。主耶稣如果说，你看主耶稣他行了一些的神迹，那主耶稣他也可以借着他的神迹，这个时候可以什么招兵买马。我们特别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这个时候是主耶稣什么是非常容易来将以色列人来全都团结到他的周围。但主耶稣这个时候什么，就是这个时候他跟别人逼他做王，他是什么，他马上催门徒也走，他也走了。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来，他并不想用他所谓的那个的完全的那个荣耀那个权威来征服人，他愿意那些人来顺服他，他不勉强人。所以他将自己的王权显明出来之后，他愿意在顺服他的子民的人的心中来做王。他愿意找到一些的人是真的里面看到，哇，这位主耶稣虽然那么谦卑那么的柔和，但他却是王，愿意来尊他为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的人是这样的心向着他，他没有这样的来勉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当初他进耶路撒冷这些的情况。其实看别的福音书里面有些话啊，主耶稣的王被高举得更厉害。如果看约翰福音，他说是奉主名来的，他说何是什么，他说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归于奉主名来的，是然后是讲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如果读马可福音后面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整个当中人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国，但是人们没有看到怎么能够进入这个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样就他们想象就是那么好像就是你那么厉害的就可以进入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们如果读其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从黑暗权势下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所以主耶稣来他要做一件的事情，那么这是这样。那么一到了耶路撒冷里面，合成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你看在路上那个时候大家怎么样，大家那个时候我过去听到有一个弟兄，他说在路上是人的里面的这个一被激情被激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马上就拥戴主耶稣。但是慢慢这个激情一过再回到现实当中他们主耶稣就那边是王，到了耶路撒冷城慢慢怎么样，他们说这也就是一个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想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即使那些心是向着主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领会主耶稣是王，怎么可能这样做王。所以弄了半天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还只是一个先知。当然先知也有非常正面的意思在这个当中，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当这里讲到何城都惊动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想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当有一个婴孩要生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什么？全城的人都什么？何城人都不安，他们都惊慌，他们都忧愁。那么在这里的时候，虽然用了不同的词，但是表明的意思有点差不多。这里也是惊动，他们震动，他们就是有点里面好像没有办法来承受。那么我想这里也提醒了我们，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最后给别人带来的很多是不安，很多是惊动。为什么？人的心没有预备好。主耶稣要来做王的，因为人的心没有预备好，所以人没有办法来承受。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心？还是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也都惊动啊，原来主耶稣来了，哎呀，原来我还不够啊，我想当初这表明以色列人他们都还没有心没有预备好。那么我想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一群的人也许不是后面一群的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有可能这些人就是后面所除掉他的。那么我们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比以色列人好到哪里。那么其实你看到了约翰福音来记那一章的时候，这一章的时候讲到什么？不光以色列人不明白，那么跟随耶稣3年多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那些门徒也没有懂，他们起先不明白，一直要等到什么？一直要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做这些事。我们今天我是觉得这些门徒太差劲了。你看，这个旧约都已经写得那么清楚，撒迦利亚书，而且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完完全全的驴驹，我想一个王骑着驴驹，这是很少的事情。但是，哎呀，怎么那些门徒这么差劲，这么不明白？但是，我想圣经告诉我们，要主耶稣得了荣耀之后，使徒行传2章告诉我们，当得了荣耀之后，他被立为基督之后，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临下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神给我们来开启的话，今天我们读这段历史回看的话，好像很容易很简单事情，以色列人怎么那么搞不清楚，门徒们也这么搞不清楚。我们觉得实在是读经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看出神写的那么一些话到底是什么的意思。我想这一段如果从应用来说，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像那驴驹一样，能够成为被耶稣所用，能够让主的虽然是一只驴驹，不是那么很起眼的，但是能够被主所用，能够顺服，能够将主的王的权柄显出来，这就是将主的见证显出来了。那我们就是要成为这个驴驹，我们成为顺服，我们要能够实在是仰望神的恩典，让我们读神的话不是像旧约的人，我们今天只不光读到字句，我们能够读到里面的意思来，并且是在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预备好的人，不是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主耶稣来了也没有预备好，今天我们是预备好来迎接主的第二次来。我想这是一些的应用。那么接下去主耶稣就去到了圣殿去赶。
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脑袋里面他们所了解的完全是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些王前面一部分都对了，应验，
对，
后面一部分没有应
验，没有应验，对，
所以他们在世界上来看，完全，当然要除掉它，它是个假的，
呀，
做出那个样子，因为这个圣经上都记载了嘛，
对，
装模作样的来了，结果事实上都没有给他带来做世界上的王，世界上没有王，
呀，
所以他们恨极了。这个是个假的，
这个出
处。
对，我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没有把圣经，没有把神的计划能够看清楚。另外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是心硬，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啊，就是说他们没有懂，他们是无知嘛，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因为世界的东西看得多了，
他们脑筋完全
哎，脑筋就是就世界的王应该怎么样？你第一次做好了，第二次你就应该你
一半
往什么
一半对
哎对啊，你后一部分怎么不应验啊？什么以赛亚书也不应验，那个撒迦勒书也不应验，对吧、啊？因为我们不光看前面一节，还看后面一节，但是呢，就是说主耶稣来。他如果说我们如果读罗马书的话，其实神向他们显明的是够多了，就他们应该说是没有应该说是没有理由如果说我们读当初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主耶稣是引用什么话说呢？主耶稣说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当然是指外邦人，是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读圣经读不出来？他为什么读不出来？他们是被你顶嘴的，
或者他们目标
在世界，
他们是看在地的，
对，他们看的，他们对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其实从古到今，就是从神这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一直在嘛，他们对神根本没有信。就是你对神没有信的话，神的话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说人可以怪神，神啊你不向我开启嘛，我都不懂嘛，你这两座山放的远放的近，我怎么知道、啊、但是就是神将以色列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他们总体来说是因为对神的心是应着景象，所以说以至于神要跟他们说话他们都没有办法听懂。所以说到了旧约，到了马太福音之前的最后写的马拉基书，神要跟他们说话，神跟他们说你们问题出在哪里，其实神都告诉他们你们哪些东西出问题啊。他们每次神讲一句话他们都什么顶一句话，是说你们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这件事情要悔改啊，我们哪里做错了，神说你这个不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有什么不可以啊，神说我是那样的爱你们，这、啊、你哪里爱我们、啊、你看那就弄了半天，就说他们的里面对神的心其实没有对神的心。然后我想也是像庄弟兄说，就是他们看的还是神要叫以色列人什么要分别，神说我把你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了，但是以色列人什么始终他们，我想他们还不光是要的埃及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西瓜黄瓜、啊、对他们来说心中还是怎么样，人离开了埃及，人是在那个一个什么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但他们心里其实还怎么样，没有从世界上出来。那也就是说当神跟他们说了有一些的规定，那么人会想哎呀这些规定我做了我就跟世界分别嘛，人不懂。其实当人顺服神给他们定了，当时就给他们定了那些东西，如果他们真真实实的愿意顺服来做的话，神有恩典可以让他们跟世界可以分别出来，但是他们对神没有，所以他们就像庄姐说跟世界都没有什么区别，世界上怎么样也是怎么样，王嘛你来嘛，你第一步应验，你第二步呢你怎么不秀给我们看呢？当然后面还有仇撒旦的工作，借着祭司长借着文士他们的嫉妒跟他们一煽动，最后怎么那些老百姓都全都跟着他去了。所以这当中这两部分人有可能是同一批的人，但我觉得当中一定有交叉的，也有些弟兄说不一定是同一批这些人比较好，又到了耶路撒冷更不好。那么接下去主耶稣就是进了神的殿啊，他的王也没有皇宫啊，那时候主耶稣他是进了殿。那么进了殿呢，他为什么进殿呢？其中还是要显明他的权柄。那么一个原因显明他的权柄，那么别人觉得也这只是加利利人的先知而已，主耶稣显示权柄，他那个权柄显在哪里？在圣经中主耶稣他一个人，他既是先知，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王，更主要的是王。旧约中没有其他的人，在一个人身上不可能三样东西都有的，只有主耶稣他自己。那么他能够进圣殿是件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他能进圣殿？他一看进去还能够把人赶出去。我们都知道一般的王是跟圣殿的事情是什么是不能过问的，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有个人叫乌西亚王，对吧？乌西亚王他最后就要去管圣殿的事情，最后怎么样？最后他大麻风了，最后怎么样？最后被割离开。你是虽然名义上做王，最后你根本就被割离开来了。所以王是不可以的。但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了一点点大卫的影子。大 大卫的时候在当中，如果我们看历代志啊，看历代志的话，历代志上吧，大概十六章还是什么，他你看大卫可以在圣殿中啊，他可以有一些包括有一些敬拜的事情。那我想这大卫是表明主耶稣的一个影子。那么只有主耶稣他怎么样，他是完全的王，他是真正的君王，在他一个人身上是先知。他不光是你们以为哎呀他只是先知，主耶稣我还是君王，我还是祭司，我可以来管圣殿的事，我的权柄在一切的事上我都有完全的权柄。我这时间一般的人都想，你胆子这么大，你能跑到圣殿里来，做王的跑到圣殿里来都不行啊，主耶稣可以，他有权柄。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呢，他这里特别对殿这件事情，这殿殿这件事情，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然后到了第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想这两句话都在这里被引用了。那我想主耶稣他跑来，他要来显明一件事情，什么叫殿？以色列人你们搞错了，你们以为殿只是一个那么样一个建筑，你们跑来行一些宗教的仪式，不是。殿是表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他先要来一点，要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来恢复了。就是以色列人不明白，特别那些祭司长不明白，他们觉得只要有这个殿就可以了。在旧约中也是这样，神说你们这么，神说你们这么悖逆，有一天要被掳的。以色列那些祭司长，那些以色列人是什么？这是耶利米书七章四节，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这是耶和华的殿啊。我想他们都可以对先知说，你知道吗，这是神的殿啊，我们有神的殿还怕什么。但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这个殿的已经失去了这一个殿的功能。特别当我读到，我们知道这是我名下的殿是什么意思，但特别的万民祷告的殿，神跟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要以为那么自高自大。以色列人都觉得哎呀我们没有问题，这其他的各民族都像猪和狗，我们是神特别宠爱的一群，我们有这个殿就可以了。所以说是万民祷告的殿，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到了将来，以赛亚书讲到万民祷告的殿，不是讲今天，是讲将来。到了有一天，万民都什么，到国度的时候，万民都要来到锡安山，万民都要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那就以色列要做一个什么角色呢？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把各民要带到神面前来。今天他们失败，但神当初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就告诉他们，你们是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好好的活出神的样子来，不光是那些宗教仪式有了，你们要活出实际来，让周围的人羡慕，周围的人怎么样，周围的人都要来跪到这里来，万民来祷告。这一个殿即使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讲到即使是一个外邦人，即使一个不是以色列人，他向着殿祷告，神听不听？神听。如果我们去看列王记上第八章的时候，看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当中神说，这是一个我对你们以色列人有一个那么重的托付，可惜你们竟然把这个作为贼窝了。好了，那么我想一个是我们的应用啊，那么当讲到殿，这是物质的殿。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小的应用呢，不是也不算小的应用，我们今天是圣灵的殿。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的话，我们是圣灵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都是神所居住的地方。那么今天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神的名下，神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而且神是要什么呀？神要让我们做出见证来，让别人都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殿有没有洁净？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借这一件事情，主要是要表明一个什么事情？当我这是在读的时候，什么叫贼窝？什么叫贼窝？在我们的想象中，贼窝嘛，就是那些以色列那些宗教的人士啊，他们都把他那个什么，把那个地方已经作为什么，作为做买卖的那些了，对吧？那我们现在想的就到那一点。那当我这是读的时候，里面有点感觉。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讲到，主耶稣是羊的门，对吧？先于主耶稣来的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都是什么？都是贼，都是强盗，都是盗贼。那个强盗跟这里的贼是同一个字。那么什么叫先于主耶稣来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些主耶稣还没来之前，他们是什么样？就像那些祭司，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什么，他们，我想约翰福音特别讲生命，约翰福音特别讲生命和宗教的冲突。那么在这个当中，什么叫那些盗贼？我想那些盗贼还不光是指 在店里做生意啊，好像我们今天想道德道非常败坏的人，那些贼的一个什么，所以说贼来了是什么，盗贼来了，贼来了是什么，当然包括我想强盗也是在当中，毁坏要来什么，要偷窃，要来杀害。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成了贼窝，这个贼还不是道德的问题，这个贼是不是主耶稣的人，冒充主耶稣来，他把自己作为这个门，你只要到我这里来就可以了，就是宗教，就是以色列人那些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贼，他们是盗贼，最后他们将人杀害掉了，他们将本身神要给的恩典毁坏掉了，给偷窃去了。所以这里的贼窝更是讲的那些宗教，那些仪式，那些表面的那些东西。当你宗教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觉得道德很不好，但是你宗教一开始结果一定会什么，道德一定会败坏。亚伯我们知道，就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亚当堕落之后，后来有亚伯还有该隐，该隐一开始没有很坏事情，他一开始弄了一个宗教出来，对不对？但他宗教出来接下来他又会什么，他就会杀人。所以刚开始是不坏的。我想当也是，就是当我们落到宗教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真的神的生命，那些的法利赛人，那些的祭司长文士，最后搞了半天会什么，他们会变成了一个贼，这个贼的意思更是宗教的意思。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到了21节44章的时候说，在殿里有瞎子有瘸子，到主跟前来，他就治好了他们。为什么？当主耶稣将人和神的，神和人的关系能够来搞清楚之后，将那个污秽的当中来洁净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瞎子和瘸子他们被洁净了。那么被洁净这件事情不光在当初有功用，当我正在读的时候我里面有点感觉，当然在圣经中这是一堆宝贝啊，瞎子和瘸子总是放在一起的，常常十有八九是放在一起的啊，瞎子和瘸子，你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眼睛和腿总是放，常常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我们去读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殿必成为祷告的殿。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有感觉，他们会想到旧约什么，哦，这是万民祷告的殿。如果读以赛亚书56章7节，会想到将来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国度会被建立，以色列人会被恢复。那么神主耶稣怎么样让这个时机表明出来呢？要将瞎子和瘸子治好。为什么？以赛亚书56章前面我们讲了，我的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教会是神祷告的地方，我们在教会里不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但我们还要看后半节，后半节说什么？他说主耶稣说什么？在要招聚被赶散的人。那也就是说，他将来神要将分散的以色列人要召集。读弥迦书就明白了，弥迦书第4章6到7节，说什么？主耶稣说，那一天我要，神啊说我要召集瘸腿的，这里也是瘸腿的，后面什么？要召集余剩的命。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表示，你是瘸腿的没有问题，你是余民，你是瘸腿的，神什么？神可以召聚你，将来要借着你们回来，神的荣耀要在你们身上彰显。今天你是瘸腿的，神要医治。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一节的经文中有这么那个贼窝，那个的瞎子瘸子，领我们往更远的地方去，可以来看。好了，那么这件事结束之后，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的行为啊，我们特别是看到他看见了启示，所以祭司长和文士没有什么话好说，你没有看见算了，你已经看见了，所以说他们没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推卸的责任。那么这里见小孩子在殿里喊叫，大卫的子孙，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当然我们都知道，当讲到小孩子的时候，马太福音讲的小孩子讲的非常多。那么我想这里也是给人一个提醒，马太福音18章3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神的国。当然我们也从这里看到，这句话是引自于诗篇第8篇。诗篇第八篇的时候讲到，神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要什么？是仇敌要是报仇的都无话可讲。那么这句话放在马太福音第21章是为了什么？除了当初赞美那件事来责备这法利赛人，让法利赛人看到连小孩子他们都赞美，你们这些人太复杂，你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你们还是硬着景象，还是不接受这一位王。但我觉得再往前看，当主耶稣每次，我觉得特别是马太21章里面好多次都解了，经上说应验，经上说应验，主耶稣要告诉什么？这句话说给仇敌听的， 所以说你们没有听见经上说过吗？文士和法利赛，你们带刀去仇敌，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这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不是针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个表明，是一个影子，那些小孩已经赞美主的话。当神讲到诗篇第八章婴孩和吃奶，讲到什么？有一天神要叫仇敌哑口无言。在那个时候仇敌还没有哑口无言吧，那个时候你小孩子说婴孩和吃奶的，你说了话之后，那些仇敌没有哑口啊，那些仇敌怎么样？那些仇敌还敢对主耶稣还敢跟主耶稣较量，对不对？这些你看，这些人所做的你听见了没有啊？他没有哑口无言。但是有一天神要借着婴孩和吃奶，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借着我们这些属尘土的人、不配的人，要从我们的口中要带出赞美的话来。有一天神的国度要到，有一天要怎么样？仇敌那一天是哑口无言。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今天我是王，但是我没有办法将我的王权完完全全的显出来，但是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仇敌你不要高兴太早了，我今天显一点出来，主，你还是要认识到我在卑微之中我还是王，有一天你仇敌要完蛋。好，那么于是就离开他们到伯大尼去。我想我们过去在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关于到伯大尼去我们交通的比较多。那么这里让我们一个是看到神原先是拣选是耶路撒冷，但是因为耶路撒冷不能让神得安息，所以他要到伯大尼去要住宿，住宿就是一个得安息的地方。所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跟不上神，只能取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好多被神重用的一些兴起的神的儿女，因为后来骄傲了，因为后来离开没有那样的紧跟神了，后来怎么样，都一点一点的全部都衰落下去。我在今年的西岸聚会上都看到江守道弟兄他讲到有一段经历的时候，看到他真的是他眼泪都出来了。他说 I feel so sorry， 因为江守道弟兄他90多岁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那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同中的，神这么的重要，在中国的大陆兴起了那些的，那能想这不容易啊，能够得到了那么多一群的人。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经也好，我们生命也好，我们都是从那些的弟兄身上我们得到了很多帮助，可惜是怎么样，像弟兄说 I feel so sorry， 当他想到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今天旁边看那段历史，他亲身经历因为当初就是没有真的是没有真的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紧跟，都现在就是一塌糊涂了。那我想这里当我们读到他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实在有个感觉，我们真是盼望神不要离开我们，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仰望，不然有一天神如果说哎呀，神看看我们都听了好多，我自己也是觉得也读了好多，也明白了一些的真理，但是真是怕自己跟不上。所以保罗说我最后什么福音传给骗人反被弃绝了。我们今天实在要小心，要留心以色列这段，不光我们读历史，不光我们读到神的计划，我们也当中学一些的功课。那么这里我想特别让我们看到，当读到伯大尼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有感觉。所以说对，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失败，但是神在创世之前早就预备了谁来暂时代替以色列的那个角色，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到如果我们读第21章的时候，一开始好像有点隐隐约约有点主的光荣显出来，但是弄了半天怎么样，还是会熄灭的。但在这熄灭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光明的事情，就是伯大尼。伯大尼是教会的雏形，是教会的一个影子，虽然他也不是教会，因着伯大尼神找到了一个安息的地方，这就是教会。所以在伯大尼我们特别看到三个人，我想我们复习一下那三个人，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拉撒路。马大已经不是路加福音十章主耶稣所指责的马大了，马大侍奉已经能够让主满意了，玛利亚的奉献他的爱更让主得到满足，拉撒路的见证，主在教会之中这几样东西，要合神心意的侍奉，要对主的爱和奉献，要能够活出见证来，这是教会的雏形。这一点我们不能讲太多了。那个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是讲过。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讲，当主耶稣讲到家的时候，我们读到我们读到创世纪第28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其中一个雅各在梦中他怎么样，他是有天梯，最后他知道那个石头，他知道他知道最后什么，这是神的，他讲到这是神的殿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向雅各显现？ 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将雅各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差劲的情况，雅各根本不被承受什么神将教会的启示给他，为什么这么差劲的雅各，神没有给亚伯拉罕显明，对不对？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说这是神的殿，这是教会的一个怎么样，为什么雅各那个时候属于这个很差劲的时候，为什么要他显明？有一个点要显明，因为那个时候雅各是无家可归的，雅各那天晚上他无家可归，所以他的心中是有感觉有体会的，什么叫做无家可归？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家，神的家。那天不光雅各没有家，那天主耶稣没有家，主耶稣无家可归。因为主耶稣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神怎么样，他找不到也可以安息的地方。我想我们过去交通过这一点，但我想今天特别强调一点，是他要在雅各的那个时候，在那样一个那个身临其境的情况下向雅各表明，雅各里面应该有感觉，虽然他当初还迷糊，我想慢慢雅各他会对主的这个启示有感觉，特别我们今天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感觉。当一个人在外面颠沛流离，只有用石头来整的时候，里面才什么知道对一个家的渴慕。主耶稣渴望有一个家，在伯大里找到了一个影子。那么接下来主耶稣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主耶稣怎么会饿呢？我在想他在伯大里谁伺候他？马大伺候他，那马大一定伺候的，这主耶稣已经伺候的周到的不得了，一定主耶稣要吃什么时候他都可以给主耶稣做，对不对？主耶稣应该不饿的，早上起来肯定马大也爬起来了，也跟他什么早点都烧好了，对不对？这那个啊，你今天来说，哎呀，皮蛋瘦肉粥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小笼包啊，都啊，当然说这是开个玩笑，但是他主耶稣他是饿，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在伯大尼他是很舒服的，这是他的家，像一个家的感觉，他可以天天在这里，但他心中记挂的是什么？记挂的是耶路撒冷。在那段时间他里面充满的对耶路撒冷的情感，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充满的情感，他还是回去，他里面不是肚子饿，他里面灵里饿，他没有得到。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主耶稣渴了，主耶稣不光嘴巴上渴，他怎么样？因为那么多的灵魂没有得救，神当初造了人，要人在人的身上要得到满足的，人要让神得到满足的，神得不到满足，他渴了，在这里怎么样？神得不到满足，他里面饿了，肚子不饿的，但是他灵里面已经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里面就是有一种那样的一种感觉，他却跑到无花果说，横看竖看应该是享受的。但是却享受不到，在这里只能看到叶子。什么叫叶子？叶子就是犹太人的，无花果树代表犹太国，叶子代表仪文，代表外表，只有表面的看看好像不错，都是有宗教行为，但是里面没有实际。那今天也是再提醒我们，今天当讲到末后的时代，提摩太后书三章讲到有教会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当讲到启示录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撒底教会，讲到老底嘉教会，表面好像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是死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果子，他们只有叶子。那么今天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另外当讲到无花果树的叶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起谁啊？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用什么来遮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那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像老只有一些靠着外面来遮盖，没有主耶稣的宝血，没有主耶稣的恩典，没有主耶稣的救恩，靠着人的行为，靠着亚当做的这些事情，也就是像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情，人没有办法能够来解决问题。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伤心的，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五章里面特别讲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主耶稣讲到神啊，他是什么？他那个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付了那么大的一个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他里面讲到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色列，我常常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啊，里面觉得哎呀，这个神的真的他那个心啊，他说神说啊。他说是什么？这是我所亲爱的葡萄园，我所亲爱的葡萄园。最后怎么样？那个神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慢慢说什么？我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哎呀，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我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那我想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一样的一个心思，那个心思就是他指望能够有一样东西得到保住，但是他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读到无花果树，如果马太福音无花果树只是讲到这里的话，以色列没希望了。但是我们读下去，读到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希望又来了。希望又来说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无花果树，我们看到那个到了夏天啊，正讲到无花果树，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是指着以色列要复兴。到了194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重新建国。所以在一切的当中，在21章的当中，我觉得一个很深的一个意思，一面讲到犹太人被弃绝，一面也讲到教会，一面神告诉犹太人还有希望。那个无花果树怎么样？无花果树还是有一天神还会用的。但是问题出在这边，我一点都不懂。那么主耶稣跟他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对吧？那么主耶稣应该说，你目前不会结果子了，对不对？那么将来有一天你还可以复兴的时候还可以结果子。那主耶稣说你永不结果子，用了一个永不结果子。那么我想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13章，有一段跟这一段是有点关系的。那个时候也是讲到一个，也是讲到什么？讲到在讲到葡萄园里，讲到那个树。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说就是管园子的。我想我们可以，我比较阿们这样的领会。那管园子就代表主向父来求。管园子的说：“哎呀，他说怎么样？哎呀，他说管园子说再等3年。他说主啊，就是向着父说，今年啊你且留着。”就要什么？路加福音13:7也说什么要砍掉的，说这个果子不结出来要砍掉的。他今年你且留着，等我在周围掘开了土，加上粪，以后呢，如果结果子呢便罢，不然再把它砍去好。那么这里是讲到什么？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13:7上下文讲到悔改，讲到人要不悔改必定要灭亡。所以当初这个无花果树，我们知道圣经也讲到那个树，那个叫什么，那个斧头已经放在根上了，快要砍了，但是仿佛给我们里面看到一个影子，主耶稣对父神好像是就在父神面前，就是为着他为着以色列人，还是说我把土掘开。当然有弟兄有这么看，我觉得是一个亮光，就主耶稣受死他埋葬。但过了三是怎么样？过了3年是讲了过了什么？当主耶稣死里再复活之后，如果以色列人死里再复活之后，如果以色列人再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话，那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惩治可以暂时不临到以色列人。但是非常可惜，如果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传福音，每到一个地方只要那里有犹太人，门徒福音向谁宣传？还是向犹太人，先到会堂里去传。但是犹太人有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到了马太福音，到了使徒行传13章也好，使徒行传18章也好，保罗都说什么？我要到外邦人去。我们特别是看到当读到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的时候，使徒行传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这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到是怎么样，讲到主耶稣最后讲到保罗最后到了那边，到了犹太人首领那边，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有信的有不信的，最后怎么样，只能说那句话，是保罗说，就想起以赛亚说的话，你去告诉这百姓，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哒哒哒，一直到后面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领受。然后呢，说保罗在自己住的房子里住足了2年，凡来见他人全都接受，放胆传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也就是主耶稣最后怎么样，到外邦人当中却没有禁止，犹太人总体来说怎么样，还是拒绝。所以说在这里来说，就仿佛神还给他们有机会，主耶稣也被钉死被埋葬，要将百姓从最终出来，但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还什么呀，还是拒绝。那么即使拒绝也不至于永不结果子呢？那我是个人是有点这样的领会，那以色列人他整个这个原则，就像前面以色列人他作为一个民族，神还是要将他救回来，但是以色列当他们落到了犹太的宗教的当中，这个无花果树如果是在旧的当中，在旧造的当中，在旧约的当中，他们是没有办法，除非有一个新造， 在一个旧造的这个无花果树是不可能借着这无花果树你帮他修修剪剪，因为他是在旧造的生命中。所以神也在耶利米书说要另立新约，当然这是指的教会说，但是我想当中也是对以色列人，也是对以色列人讲将来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将来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脱离旧造，还是要进入新造，在一切的旧造当中，在一切的人的律法当中，靠人的行为当中不可能结果子，是永不结果子。所以到后面来，即使以色列人得救，当然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我们这样重生的生命，但是什么样，但是他还是因着神把他们带到新造的当中。我们知道到将来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的旧造都要脱去。以色列人他如果只是在亚当的当中，如果只是在亚当的生命当中，最后没有办法来带到永远。所以我觉得这里神说了一个永不结果子，也许当中有这样一个意思。当然接下来是讲到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这一点跟前面有什么的联系，我个人是没有完全能够领会过来。当然当中有一些的应用，以色列人他们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们没有对神没有信心。那主耶稣在这里也显明了他是王，他有审判的权柄，没有信心呢就是没有神话的权柄，神话语的权柄。那么对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来说，在祷告上，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的祷告是祷告出按照神的话去祷告，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但是这个的信心跟前面的那个的咒诅无花果树为什么放在一起，我读了呢，确实还不是那么完全的能够把它配上。那我想我们都在神面前有点仰望。好了，那么接下去主耶稣教训人了，我们没多少时间。接下去主耶稣教训人，那么教训人的时候别人问他，质疑他是什么，还是他有什么的权柄。那么当然我们从一些应用的角度来说，箴言书26:4如果碰到愚昧人，你不要照着他，什么时候要照着他。因为主耶稣知道为什么不跟他们讲这些呢，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有这个权柄的，但是他们就不肯接受这个权柄，就是来抵挡。就像约翰说的是，他这里特别提到说什么，他说是约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说我们若说他从天上来，他们其实知道施洗约翰从天上来的，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样，他们的问题是不愿意悔改，他们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不信他，也跟前面的信心有关，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今天主耶稣的权柄他已经显明出来了，但是怎么样，祭司长和法老他们拒绝神的权柄，那么他们拒绝悔改，那么这是这一段带出的那个的信息。主耶稣还是显明了我是王，我是有权柄的。那么后面一个比方呢，跟前面一个比方呢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约翰两个字，21:25，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21:32，因为约翰顺着义路到你们那里来。所以这两个都是针对前面的一件，都是针对，其实它都是针对前面的前面那些祭司长和长老的那些的质询。那么它里面都讲到是怎么样呢，讲到那个葡萄园，那么最后是怎么样，从原来是在里面是大儿子做工，那么接下来呢原来是大儿子说小儿子说我愿意去不去，大儿子呢确实去了。那么大儿子当然是指税吏和娼妓了，那么小儿子是指谁呢，小儿子他是说你们看见了，后来还不去告诉他，那么小儿子就是指前面的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们。那么这里面要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一个转移，说明了有一个神的国的转移。马太福音特别讲到神的国原来是在小儿子手中的，后来怎么样，后来转到大儿子手中。但是这个比方我们可以跟路加福音有一个对比，跟路加福音有一个的对比。路加福音我们讲到浪子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在传福音上，不错，但是浪子的那个比方里面也是带出了这样 那个大儿子，那个小儿子是原来不要，最后是悔改的。大儿子是怎么样？大儿子才是一个真正的浪子，他在家里做浪子，他不能明白父的心意，他只是在家里好像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怎么样？那些事情实际是没有一个让父能够满足的。所以在浪子的比喻中，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和外邦来看，但浪子比喻中是大儿子不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大儿子如果是代表犹太人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是大儿子好，那表明是什么呢？表明不光表明一个国度的转移，表明这个原子什么要转移过去，还表明一件什么事呢？还表明了一个儿子身份的转移。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在第四章二十二节讲到，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大儿子，但是因着以色列他没有能够行出神所要他们长子所要成所要被托付的这个见证，最后神怎么样？教会成为长子。今天我们得救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众儿子，主耶稣是长子，但有一天我们一定看到全教会都是长子。哪里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讲到天上的总会，讲到什么？讲到诸长子，我们都是诸长子。那么怎么主耶稣是长子，我们也是长子呢？相对于我们来说，主耶稣长子，我们是众儿子，但是相对于宇宙来说，我们什么？我们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我们也称之长子，我们是处处的果子，我们是长子。那么这一点，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这两个比喻中有一点我们可以注意的，约翰来你们不信他，这里说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来，你们不信他，你们看出一个什么原则？因信称义的原则啊。这个当中就是说约翰来了，把一条路带出来了，这条路虽然只是个影子，还是让我们看约翰是把什么叫做义带出来。这一条路就是义路，你怎么能够走到义路？当然义跟国是有关的，是什么？是你们信。所以说人不服神的话的权柄，人不信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很简单的看一看那个缘户的比喻。那么缘户的比喻跟前面一个比喻是差不多，其实我们也知道这里面讲的是犹太人的历史，讲了原来是租给缘户，这个缘户是代表犹太历史，但是先知跟他们讲也不去，他们也不听，最后神的儿子来亲自来他们显明，他们也拒绝，最后神怎么样？神说要下毒手灭那恶人。下毒手什么意思？到了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要被毁，那么将葡萄园按时候结果交给要另租给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是指谁呢？当然是指教会，是指外邦人。那么当中啊，他们所二十一章第四十节，他们所要下毒手出面那些，他们是谁呢？他们应该还是主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三十三节，他们还是指文士法利赛人，就他们都知道那一件的事情，但是从比喻来看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时机。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用了一个比方跟他们讲，跟大卫讲，讲好之后拿单说，大卫还不明白，他说你就是那一个人，好了，大卫悔改了。但是今天这里是什么？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怎么事情，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悔改。里面特别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他们为什么把主耶稣要把他要推到园外，要把他出要把他治要杀了呢？他说因为承受产业的人真愚昧，人以为主耶稣来是跟他们争产业的，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如果读加拉太知道，我们是要承受产业的。我们怎么承受产业？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承受了产业，然后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就进到主的里面，他的一切成为我们一切。所以人很多时候非常的愚昧。那么想最后我还是要花至少一分钟，已经十一点钟了。那么最后四十二节到四十六节，那么这里面特别是讲到，也是讲到什么？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要赐给那能切果子的人。跟前面是不是一个意思？完全是一个意思。那么完全一个是最后什么？祭司长法利赛人他听见他们，也看出他们，但是最后什么？还是想捉拿他，人还是不愿意听。那么这里有一个焦点是什么？这里跟前面一样，是就是石头。那么石头我想特别说，你要一分钟的时间，石头有四个意思，当讲到石头的时候有四层的意思。这第一层的，当然这句话在圣经中其他地方也讲到，诗篇118篇第22节讲到 也是讲到这同样的一句话，后面讲到什么耶和华锁定的日子，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守安息日，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们讲什么匠人所弃的是石头成了头一块石头，是什么死里复活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什么，我们是主日来纪念，我们不是过那个，这是一件旁边的事情。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块石头有四个意思。第一，它是第四十四节叫做什么，谁掉在这块石头上就必跌碎。这块石头是针对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他们把神的国应该给他们的，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拒绝主，最后他们是跌倒了，他们跌碎了。以赛亚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如果我们可以记下，以赛亚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是一个对这句话的一个显明，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是讲到，还是读到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的时候，他说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时候，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后面有一句，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那么这句话，匠人所弃的石头，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诗篇一百十八篇用过之后，还有哪里用过？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节，就在这一节之前之后有个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除了他就是没有赐下别的拯救，就是只有靠他的名。说明是什么？这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我们相信因信得救，相信这块石头是怎么样，是稳固的，是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所以这是表明这块试验过的石头是我们的救主。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三个意思是，也刚才二十八章十六节的时候，以赛亚书讲到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是讲到什么，讲到建造，这一块石头是讲到教会的建造。所以以弗所说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靠什么？因为他是房角石，渐渐的让主的圣殿能够同被建造，圣灵的居所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如果看彼得前书二章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像活石，他被人弃，但神却拣选他，最后要建造成灵宫。这是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但同样到二章七节也引用了这句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石，也是。所以这三层意思很清楚，一个是以色列人被弃绝跌倒，第二个是我们得拯救，第三我们要被建造，更关键的是第四个意思，讲到国度。他这里44章44节的后半句，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不是谁掉在石头上，是反过来，是掉在谁的身上。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34、35节，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然后要怎么样？然后就是这个，于是金银铜铁银那些泥啊，一同要被砸得粉碎。讲到他们是什么？这是讲到什么？这是讲到最后的审判。讲到国度的时候，主耶稣要怎么样？要将整个世界的以巴比伦为首的这个金像，这一个的列国都要是什么？是世界的东西，这万都要被他打碎。最后是讲到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讲到要什么？这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要充满天下。大山是讲到什么？讲到是将圣经中讲到这个山的时候，讲到国，回到马太福音的主题。天国，这里告诉大家，以色列人虽然被弃绝，主耶稣虽然这个王暂时被弃绝，但有一天主耶稣荣耀的王要回来，有一天主要建立他的国度，犹太人要被恢复。所以仇敌不要夸口，有一天仇敌你要被婴孩和车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叫你无话可说。有一天这一块石头要砸在地上，要将那些仇敌、一切的势力、一切的国都要查得稀烂。像时间都超过了，我想就到这里。
我看一下我这个。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到这里来，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也谢谢真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对他的启 次说要给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语，我们在这里感谢咱们的，也为那些我们教会里面其他人真的是没有来，是因为天气或者其他什么求助，这个我们也求助给我们教会有个心智，我们就真正愿意渴望渴慕主的话语，我们教会当作来听神的话语做祷告的地方。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